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李宁。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月号，题目是甜酸餐饮业，撰文陈潇玲。新年伊始，酒楼14人山人海，在觥筹交错间运行着两个平衡世界。餐房内一家老少团圆欢聚，享受美食佳肴，同一屋檐下的另一边，大厨则在高温下炒菜，侍应捧着沉重的狼藉杯盘，他们成全了别人的天伦之乐，却别无选择地撇下家人。根据全国统计，加拿大人出外用膳时最爱选中国菜，中餐馆广受欢迎，但从业人员独特的工作生态令他们无可避免地承受个人以及家庭困境，各种辛酸不为人道。餐馆人生百般滋味，我们享受价廉物美的食物时，勿忘背后努力付出的人。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多伦多仍然只有硕大无比、硬如石头的菠萝包、鸡尾包，价钱也毫不便宜，大家仍然甘之如饴，排队抢购。纵使一个走样的港式面包，对移民来说仍然充满治愈性。今天我们吃了素质不比香港差、性价比更高的港式食品，而中国菜也成为加拿大人的挚爱。根据 Statista 市场调查报告，截至2017年3月， 66% 家人在出外用餐时会选择中国菜。中餐馆的壮大发展，一切都是时代造就，历史使然。19世纪华人漂洋过海来加建造太平洋铁路，不少人在铁路完成后留下来开设餐馆，又或是在采矿场、伐木场、大户人家当厨师，成为最早期加国中餐馆的起源。可是在1923至1947年间，加拿大修改了中国移民法案，将绝大部分的华人拒之门外。这段时间不止中国公民，甚至英籍华人也无法进入加国，所以法案又被称为排华法，直至联邦政府于1947年5月14日废除了排华法。在于1967年开放移民政策，华人才可用独立移民的身份移民，大量华人移民加国，对中菜市场需求更大，而高素质的中菜人才亦开始流入。杨培基以厨师身份在80年代中期移民多伦多，他自称一直很向往移民加拿大，那时来家不是轻易的事，有钱也未必可以移民，对普通人来说更不容易，简直是一种幻想。当时有管理经验的资深厨师在移民评核中得分很高，杨培基在香港13岁入行学厨，专研潮州菜，18岁在酒楼当上主厨，掌管3间酒楼的厨房，曾去过东南亚、夏威夷等地的酒店掌厨，其中他认为加拿大生活环境最好。我并不富裕，但在这里可以买到有泳池的房子，在香港很难做到。此外，儿女教育、社会福利都是吸引因素。80年代华人移民开始大量增加，杨培基被饮食集团招聘，准备在唐人街大展拳脚，开设不同口味14。他总共申请了10名厨师从香港移民加拿大。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加拿大中菜的飞跃时代。鸡哥形容那时的多伦多蓬勃发展，人工高，工作很易找， 他记得当时月薪5000加元，而开酒楼也很赚钱，生意总会旺几年。直至现在，基格仍然认为中菜厨师在加拿大的待遇不算差，初入行的人周薪有600至700元，负责炒炉的厨师周薪有1200至1300元。虽然读书多不一定代表赚得多，但以学历和英语能力的程度来说，厨师的待遇委实不差。然而近年来中餐馆行业亦遇到不少挑战，生意利润不比之前，食材价格大涨，但餐馆却不能涨价太多。加上近年广东移民不多，传统粤菜酒楼不易为，更大的挑战却是人手短缺。以潮州菜为例，自基哥一般潮菜师傅退休后，多伦多潮州酒楼买少见少。他解释，潮州菜师傅需要长时间的培训，粤菜厨师不容易中途转做潮州菜。事实上，本地愿意入行的下一代不多，工时长是一个问题，一周60小时是行规，虽然已远远不及基哥当年在香港当厨师时的工时，一周80小时。下一代的年轻人不会选这一行，就算入行以后，不少人也情愿转去做装修。当初入行的人来说，装修一天有200元，几年后更可以自己做生意，厨师就不易有资本自己做老板。做装修时间上比做酒楼更好，可以准时7点收工回家陪老婆吃饭，假日亦可以休息。对餐馆从员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基格坦言。相对于过去，现在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更多。基格认为，做厨师这一行的辛酸从来都不是赚钱多少问题，那种辛苦是在酷热的厨房里工作，抽气扇不够强力，浑身是汗，但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当厨师最大的辛酸是人生所有时间都要奉上，周末要返工，平时放工回来子女都睡了，自己醒来的时候孩子又去上学了，没有时间和子女沟通，只有在孩子不听话时骂几句，又或买东西哄他们做补偿，甚至和太太的感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人更会染上毒瘾，年轻时赚来的钱都赌光了，年纪大了再不能工作，挨了一世老来没钱没亲情，晚景凄凉。杨培基称，老一代厨师临老过不到世的大不乏人，他们今天这一代较好，但面对的挑战仍然不少。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月号，题目是《甜酸餐饮业》，撰文陈潇玲，我是李宁，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